哎，大家好，我是夜幕风鸣啊，咱新的一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最近啊，赶上的事儿不少，这个比较大的就是咱魔兽是吧？咱魔兽的8.0版本开始了，争霸艾泽拉斯。要说这版本打前期预热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没消停啊，挺热闹。最早的时候放出几个宣传片，那比较有名的就是希尔玛纳斯女王。哎，烧掉了这个泰达希尔，这个烧树的行为啊，那当时很多人引起了争议。我的微博还有包括我其他平台的私信啊，那几乎都快炸了。多少人问我这事儿怎么看？这玩意儿怎么看啊？我在 B 站上看呗，我怎么看？我这就是一个宣传片啊，咱没头没尾的。那很多人就说了，女王的人设崩塌了。我倒觉得这个倒也不必说过度的激动。希尔瓦纳斯这个人啊，自死了之后啊，就是生前确实风行者还不错，死后女王并没有说做出特别多啊，可以说拿得出手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些设定都摆着了，但是女王的人气很高。可能是玩家就喜欢这种黑暗风的，啊，也可能是因为一个身材不错，啊，长相也很好看的一个女性，生前又那么善良，大家呢对她人气啊都很拔高。但是这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也不是说去考证了某一位人，记录下她的生活，这是暴雪编的呀。现在暴雪就想把女王这么编。甚至就想把整个部落阵营，啊，说实在话，我们部落玩家都基本上快成副本里小怪了，基本上没什么正面印象啊。所以说，以我以往的经验，对吧？咱玩了十几年的老玩家了，这事儿咱不吐槽。当对这个剧情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啊会被黑呀，或者说一个角色的一个性格转折的时候，让人一头雾水的时候。这种时候肯定会有解释，CJ 都是唬人的，尤其弗洛尔做的那东西，那都只剩酷，没有别的。所以说他肯定会出官方小说，果不其然，出了两本，一本叫《驿站》，是部落向的，一本叫《挽歌》，是联盟向的。这两本短篇小说啊，其实我感觉看篇幅来说，现在应该是两本中篇小说，合在一起的话，相当于是一本出版小说的内容。差不多，这个的话回去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当然了，还要再结合游戏里的一些任务。8.0的一开始的剧情，我倒觉得做的挺宏大的，但是我比较感兴趣是库尔提拉斯那块儿，对艾什凡家族啊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感兴趣。这块制作让我感觉有了很多新意，所以说具体烧树的前因后果可以看看小说。看完小说之后呢，再结合一下他这个任务版本的进程，可能就会对整个部落和联盟的心路历程有一个新的了解。现在8.0刚开始，很多消息呢，咱也得到的不全面啊，能说的也就这么多。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嗓子呀不太好受啊，可能是由于换季有点伤风感冒，热伤风，然后这个嗓子呀就一直的是嗓子疼，然后沙哑咳嗽。一直拿药顶着，反正感觉现在还行，不是那么总咳嗽了。那咱就该录音录音。一会儿说书的时候啊，可能咱这个声音，大家要是有能听出来，可能感觉其实这声音有点变音，因为鼻音稍微有点重。二一个，这个嗓子它总咳嗽啊，这个嗓子有点哑，大家呢多担待。哎，这也是前不久啊，也是看了一档综艺节目，正巧。叫什么来着？叫这个相声有新人。我对这个综艺性节目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其他朋友爱看，我不太爱看。但是沾了曲艺这行的，哎，相声有新人，这是一个这个主题的，好奇看了一下。这一看，哎呦，真不白看啊，长了见识了。里面的一些选手发挥的不错。但是咱尤其要说里面其中有这么一位啊，咱也甭说是哪儿的，甭说是谁，就说有这么一个公式相声， 刷新我这三观啊。说是这个相声的这个观众笑多少秒啊，怎么弄啊，这些事儿都能用公式套啊。说这个用公式相声已经做出几百段相声了，但是我再看一下人家节目呢，我是真没看出哪儿好来。首先来说呀，它不是铺不平垫不稳，它也不是说三翻四抖没有，它也不是说这包袱啊什么的，这个皮儿薄皮儿厚啊，掌握不好啊，尺寸没有，这些都谈不上。这玩意儿看着就不是相声。你说是脱口秀吧，我感觉也没演好。你说是小品，估计人家也不要它。就这么一艺术形式。可是这选手有意思啊，选手说出的话让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他在后面说呀，说这个传统的相声啊，他不想遵循啊，说这个传统的就不想跟我们一样这个练基本功啊，或怎么着，就觉得传统相声说那些老活没有用，而且什么太平歌词古曲啊，什么唱戏啊，什么这些东西就觉得都过时了。说未来啊，整个的这个曲艺相声这块的发展艺术形式就得靠它了啊，竟然还出了几本书啊，去这个研究这个如何编写相声，用他这个公式，理工科的公式如何去编写相声。哎呀，他反正信誓旦旦在节目里，这个节目也起了很大的争议。我说咱说实在话啊，我看完这节目就第一的反应，对这选手就感觉就是一病了你得吃药，知道吧？你看我这病了，我咳嗽，我一直吃药，这病了别扛着，该吃药吃药，满嘴胡话呀。这是他说的有些东西啊，其实我倒无所谓。这个节目我也看了，他表演的那个啊，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听众可能也听了这个节目，也都看了。从头到尾，从相声的这些技巧上来说，铺不平垫不稳，三翻四抖没有，一点尺寸都没有，而且嘴呢，粘牙倒齿，口齿不太清楚啊，这些都是他的问题。整体上不像一个相声，更像是别的形式。但是说哪种形式？说不好，因为没演好。我是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活不好啊，就是说咱说相声来说的话，这叫一块活啊，这活不好或者说这个节目不好去抨击，因为没有必要。谁不是说天生就会？我九岁左右开始接触曲艺相声，一直到现在都是从不会到会啊，从不懂到懂啊，到现在也谈不上懂，略知一二，略懂皮毛。你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如果说他刚是演不好啊啊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没必要说过度的抨击。因为什么呢？这个无所谓啊，上来路子歪，自己学的很正常，听名师的讲座，然后周围呢，哎，有明白人问问，自己该下苦功下苦功夫，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了，把活使好了，到时候尺寸啊什么的，哎，都明白了，厚积薄发，一样可以成为优秀演员。虚心接受，这没问题。为什么我要在节目里今天说他？就是说，或者说当时为什么看完非常气愤？气愤的不是他节目演的不好，而是他的态度。他说的没错，传统相声应该出新，但是他不应该这么狂妄。他并不是想把传统相声初心，而是否定了传统的一切。他认为那些东西啊都不叫玩意儿，就我这是我这公式相声。他在节目里跟郭老师说啊，你咱别提相声太低端，对吧？咱说点高级的，相声怎么不高级呢？这话说的就有问题。这些事情咱可以理性分析一下他的话，或者说他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相声很老了，或者说整个曲艺形式，整个曲艺界形式都过时了。而且现在呢，很多所谓的新相声也并不是很好，无非是段子手，无非是一些 网络笑话的一些集合，甚至说有的就说一些比较低端一点的了啊，就有荤活了啊，有一些其他的活就不好了，涉及到一些有色内容或者怎么着了，确实有这种现象。而且也很多的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在说现在这曲艺得创新，确实得创新，但是创新不是他这个路子，创新是要用新的内容去填充相声啊，评书什么其他的曲艺形式都是如此，你要去找新的内容，新的载体，新的主体，但是老的路子不能变，你可以改，不能改完之后这东西不是相声了，那不叫创新，那叫糟改，那叫胡来。有人说你啊固守成规啊，就像这位啊，这还是博士啊，这位啊选手又说了啊，这个东西你们都固守成规，抱着这些老东西不放。错了，不是抱着老东西不放，而是这些老的表演技巧、老的方式、老的路子它对。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多老先生，这相声发展多少年了，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么多位老先生倾其一生他总结出来了啊，这些表演的技巧，你这么说他就有人乐，你这么说到这儿他用的哪个技巧，你这么说他就有人乐，这些技巧他已经都总结出来了，前人的经验，而且是绝对对的经验，因为他演过多少都是艺术家，他已经都给你总结好了，你都可以取之而用。而且你说你我不信这个，我非得把它都打破了，我再创出一套来，你怎么那么大能耐？前人给你总结出来这些经验你不用，这些表演技巧你不用，你觉得都不对，这些东西都过时了，你非要自己创出一套来，创出一套对也行啊，创到哪儿也不是哪儿。所以相声需要创新，所有的曲艺形式想活下来必须要创新。创新怎么创新？你要保持传统的路子，保证这些传统的表演技巧，在此基础上你用新的内容。比如说好比说我评书我是魔兽，这就是一个新的内容。但是说我不是说胡创新啊，这里头该入字入字，该开点开点，评书里没有字自己编去。这魔兽评书没有边没有字自己编去。魔兽评书里头不像三国那里开脸，自己编看怎么合适。这是你自己去创新的一个方式，其他的相声形式也是如此。现在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不是过去听着收音机那些传统活一直听大的，不是，人家现在直接看 AB 站过来。那有一些游戏里的、动漫里的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加到相声里，但是你最后还是那句话，要保证老路子对，表演技巧对，最后用的还是真正的相声，还是真正的曲艺形式，这不能变。你不能说假设我评书创新，我创新完了弄一 PPT 声光电立体后面带背景音乐，那不叫评书，我那叫发布会，知道吧，那就变形式了。所以说这创新一定要保证你这传统路子不能变，你这形式不能变，这才能说咱创新出好的东西啊，以后才能慢慢的发展。你再说这个，像这位选手又说了啊，最让人听不惯的就是啊，这个我不像你们都练基本功。基本功是为什么？基本功是为了让你能正确的说人话，能把人话说清楚了，做有效的沟通。你上台沾牙倒齿，底下观众听不清你说什么，都是无效沟通，那怎么能听出哪个是包袱，哪点是笑料？所以说这相声这东西，这个创新还包括整个曲艺的创新，它需要，但是绝对不是像这位选手这样如此狂妄去否定一切传统，然后自己弄了一个完全不是的形式啊，说所谓的创新啊，所谓的引领了时代潮流，那就大错而特错。行，咱前面话就说那么多啊，还是像每回一样，咱这封面上该有的都有，听众群58355209啊，您要是觉得好呢，想加微博呢，夜幕风鸣 XM， 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夜幕书场，然后这个如果说您觉得节目听着还行的话，求点赞，求分享，求评论，求打赏。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书接上回，上回咱说到啊，这卡德加面试完之后，跟着莫洛斯下楼找自己这住处。这一天啊，这孩子没消停啊，从早晨来忙叨叨，这边呢面试连忙带吓唬，情绪十分的紧张。到了晚上也没让他好受了啊，这边闹了鬼片了，看见这个卡拉赞之塔里面很多的幻象，给卡德加这孩子吓得够呛了。最后啊，回到自己房里准备睡觉。您想啊，这一天这经历搁谁谁也受不了，尤其最后闹那一阵鬼啊，自己心里很难平复下来这心情，那睡得着吗？睡不着啊。卡德加在床上是辗转难眠，这白天的事儿啊就跟过电影一般在脑子前面过啊，这心里这想了很多事儿啊，想麦迪文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母亲是怎么回事，弄不明白，莫洛斯这是个怪人，心眼儿倒也不错啊，这胡思乱想，想到这幻象，无意中想到这幻象里有一个老人，就那老法师。这老法师除了上了年岁长得苍老之外，其他的五官整个这长相仔细一想和自己是一模一样。咱上回书就说到这儿，咱上回书这扣子摔到这儿之后啊，很多朋友看来是被这扣给拴住了啊，都问这是怎么回事，让赶紧往后更。那为什么这老法师他长相和卡德加一模一样呢？卡德加心里也纳闷啊，这为什么呀？是他肯定不知道啊。那观众说了，问你呀。哎，我也不知道。这得把人气疯了。我肯定不能不知道。但是咱这扣这回解不开。您要想知道啊，为什么这位老法师啊，除了这个年迈一点老了一点，剩下的长相和卡德加一模一样，您得一直往后听。不在这儿解，是在后面的故事您就知道了。咱拉回来，卡德加毕竟是个孩子，这一天大家听着都累，你想他精力能不累吗？说睡不着，可人已经很累了，上眼皮下眼皮打架，自己虽然想的很多，可就在这胡思乱想之中，这人就睡去。一夜无书，转到次日清晨啊，卡德加这梳洗打扮啊，都洗漱完之后准备出屋。卡德加出门想找谁呢？他想找莫洛斯去。为什么呢？因为莫洛斯早晨负责这些早餐啊什么的。那莫洛斯在哪儿呢？卡德加认为莫洛斯应该在厨房啊，这准备早餐嘛，肯定在厨房。哎，到时候找着莫洛斯再问啊，餐厅在哪儿，往哪儿吃，再说这些事儿。打定了主意，卡德加就直奔厨房走。有昨天这一宿的经历啊，卡德加别的地方不认识，但是这一层基本全熟了啊，厨房在哪儿自己也知道，迈步就往厨房那头走。这眼瞅着走到厨房门口了，就听见这厨房里头有争吵之声。哎，这怎么回事？卡德加听着也纳闷啊，里头吵吵闹闹的。啊，就走到这厨房的门边往这一看，哦，这一看见莫洛斯在里了。而且不光是莫洛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人之前没见过，长得挺高挺壮。这个头啊，搁现在说得有1.9米往上，哎，这么高。而且这身材呢，看着也挺胖。往头上呢，戴着一个挺高的厨师帽，身上穿着一身这个厨师服，白色的，底下呢，系着这个围裙。这围裙和这厨师服可不是纯白色，不怎么干净，满是油污。自己这手也是一手油啊，在这个厨师服啊，在这个肥裙这儿来回的蹭。 脚底下穿了一双胶皮靴子，黑色的。这时候打老远一看吧，能看出来是个厨师。但是说你再看他这穿这鞋呢，又像个卖水产的。啊，就这么一主。往脸上看，嚯，大脑袋，这大脑袋，老么大个儿，大脑袋，大眼睛，酒糟鼻子，也不知是喝酒了还是没喝酒，这脸啊，总是有点发红，面相倒是挺忠厚。往这一站，旁边莫洛斯点指他，在这数了他。那说这主是谁呀？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咱卡拉赞里唯一的厨师库克。啊，这会儿莫洛斯拿手点指着库克，我跟你说啊，这天天的做完饭你得拾掇的厨房，知道吗？你懂点人事儿吗你？这做完饭哪回都不拾掇，你这叫嘛玩意儿啊？这边莫洛斯挺激动，再看那边库克，这事儿我不是第一回跟你说了啊，好几回了啊。昨天晚上做完饭又没拾掇，我就没逮着你，今天又让我逮着一回，你干嘛呀你？跟你说做完东西你得拾，你别在这霍霍，明白吗？再看这边库克，
是。
卡德加这会儿在门外看着，哎，看着觉得有点意思。那这边莫洛斯喋喋不休，那边库克也不敢多说话，看着两边啊是都挺生气，但是卡德加这初来乍到的，他也不敢劝啊，是毕竟也都跟人不熟，自己也不敢多说话，就站在门口这看着。莫洛斯没有注意到这点啊，这还一个劲儿的数了这个库克。
我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回，下回要再让我看见你做完饭不拾掇，你以后就别吃饭了，你以后就别吃了，听了吧？
莫洛斯这挺生气，可是说完这话，再看这库克慢悠悠来了这么一句：“
可是这饭是我做的呀。”
嘿，还犟嘴，你做的怎么了？你做的我就不让你吃，这天天的就不知道拾掇，说你两句还犟嘴。
不是，当初不是都说好了，整个卡拉赞我负责做饭，卫生是你负责吗？
嘿，你还能耐了你？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整个卡拉赞我是管家，知道吗？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是卫生是我负责，但你是厨师，这整个厨房的卫生就得你管，你就得拾掇，明白吗？还跟我犟嘴。
莫洛斯这正数落着这个库克呢，哎，猛这么一回头，正看见卡德加站在门口。
哟，这不卡德加吗？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行吗？
卡德加这边还没说话呢，库克那接了一句：“
还行。
我问你了，我问你了吗？我问人卡德加呢，有你嘛事儿？”
莫洛斯听库克这接茬，心里挺生气啊，抬手打了库克好几下。库克这皮糙肉厚的，倒也无所谓。卡德加看着挺尴尬。呵呵，莫爷，昨天睡的还行，您这跟这位吵什么呢？
没嘛，嗨，我这就是那库克那厨师。
哦，您好您好，
你好。
哎，这不让我省心，知道吗？那个，你上厨房这干嘛来？
是这样，那个。我这不今天早晨起来吗？我不太清楚早餐去哪儿吃啊。
哦，那我带你去，我带你去。你过来，你跟我走。
早餐不在这楼吃吗？
这一边宴会厅，这大桌子哪行啊？楼上三楼有一个小一点的餐厅啊，咱一般咱吃饭去啊，
一块儿吃饭什么的都在那儿。哦，是这样。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说着话呢，莫洛斯领着卡德加往前走，啊，要往这个楼上去。这儿走着，后面库克也跟着。莫洛斯一看就火了，
不是我说你跟着干嘛？
吃饭呢？
你吃麻烦？你吃麻烦？让你拾到厨房懂吗？跟你说完了，厨房拾到不完，你别吃饭，吃到去。
哦，
这又挨了一通数了。库克灰溜溜走了，莫洛斯接着带着卡德加往这边走。没走一会儿，到了楼梯间，往上就上一层，就到了这个塔的三楼。三楼一上楼，往里走一点儿，就看见了一张小餐桌。这餐桌不大，最多呢能坐四五个人。这时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份香肠，还有麦片粥，啊，能看得出来这菜都上齐了。正当中，餐桌前坐着麦迪文大法师，这会儿在这边吃，手里拿了个报纸一样的东西，好像在看新闻。卡德加过来，麦迪文也没在意，啊，继续在看手里的报纸。这会儿卡德加走过来，拉开了椅子，坐在了麦迪文对面，这跟麦迪文打了一个招呼。麦迪文大法师您好。麦迪文这会儿稍微抬了一下眼皮，然后看了一眼，哦，卡德加呀，你好你好，怎么样，昨天睡得还好吗？
啊，睡得还可以，挺好的。
吃早点啊，先把早餐吃了。莫爷，给这孩子多盛一点麦片粥和香肠，一会儿他的工作会比较繁重。
哎，行。
卡德加一看莫洛斯站在旁边伺候，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哎，莫爷，您不跟我们一起吃吗？
啊，不不不，我不吃。
老管家莫洛斯还是相当可靠的啊，这两位在这吃饭，莫洛斯站在旁边，随时等着麦迪文的吩咐。卡德加看这个麦迪文手里拿着这份报纸，来了兴趣。哎，我说，麦迪文大法师，
啊，叫我麦迪文。
哦哦哦，是是，您这是看的什么呀？
这个吗？达拉然日报。啊，你应该看过吧？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我在看这里一些法师议会，他们的一些观点。
哦，他们都说什么了？
很有意思呀。那你看这条，这有一个肯瑞托的议员说呀，如果说你用魔法制造出一个火球，那它算是你创造出来的呢，还是从什么地方召唤出来的？有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凭空创造的，没有任何的原因，用魔法直接创造出来的火球。有的人说啊，这是从其他的谁家的篝火呀或火堆里把它召唤过来的。也就是说，这边你生成了一个火球，可能谁家的篝火或蜡烛可能就要熄灭了。这就是他们法师的两种观点。卡德加心说，哎，这观点啊，不愧是大法师，我们之前就没研究过。你别看我学魔法，我也没想过，对呀，就魔法召唤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呀，我也没想过呀。哎，他人家说这观点还真不错。卡德加有心想夸夸，哎，这两个观点，麦迪文直接接过来，这两个观点一个字儿蠢。
啊啊，
哎，他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魔法是用什么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魔法的本质。这些人简直，我也就不说了，达拉然都是那样，肯瑞托也不过如此。哎，对了，卡德加，你觉得是他们说的这两种观点哪一种呢？卡德加心说，你别问我呀，那都是高级大法师的一些观点，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我支持。我觉得也许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有别的原因。非常好，在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应该想想还有没有第三个。很显然，你的意思是说，当你施法做出一个火球的时候，其实是将周围空气中游离的火元素浓聚在一个点上，这才产生了火球，是不是这样？是的。卡德加心说，是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呀，这不都你说的吗？但是卡德加不敢招惹麦迪文啊，顺嘴答应，是，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很好，卡德加，你这个脑筋转得很快，为人也非常的诚实。之后在图书馆整理工作，相信你会做得非常出色的。哦，对了，一会儿吃饱之后，让莫洛斯带你去图书馆，这就是你今天的工作，整理整个的图书馆。哦，好的，吃完了就去吧，我先忙点别的事儿。说着话，麦迪文就离开了。卡加还这没弄明白呢，莫洛斯就旁边凑过来了，
怎么意思啊？吃饱了吗？
莫爷，您稍等一下行吗？别催人，我这还没吃完呢。
那就赶紧吃
啊！我吃完这口就跟您走，行吗？卡德加赶紧啊，加快了吃饭速度，把嘴里这口粥还有这个香肠啊，爬了到嘴里啊，连嚼带咽的吃完了，把碗放在桌子上
啊，碗和桌子就甭管食，
我带你走。你先得干活去。哦，好的。卡德加心里也好奇，整理图书馆啊，也知道这个图书馆非常有名，但是说没细看过。孩子心里好奇，跟在莫洛斯后头，话就多了，也吃饱了。哎，我说莫爷，
干嘛？
这个图书馆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
你这不废话吗？你一楼有图书馆吗？二楼你刚这一层你都溜过了，
这三楼也没有啊，那肯定是在楼上啊。
那在几层啊？图书馆挺大的，得有占了两层楼。第五层啊，五楼和六楼这两层全是图书馆。
哦，就五楼和六楼是这两层是吧？
哎，对。
行，您甭管了。好嘛，说着话这卡德加跑起来了，一路小跑，直接就走到了楼梯间，自己噔噔噔噔上楼了。莫洛斯有点惊讶，嘿，这孩子是吃饱了是不一样啊。你别着急，你慢点，你哎呀，你到五楼你也不知道怎么走啊。莫洛斯赶紧这回到跟上去了。莫洛斯一路小跑跟上卡德加啊，那很快他们在三楼再上两梯就到了，上了两层到了五楼。
哎呦，这个大图书馆太大。
正如莫洛斯所说，整个图书馆横跨了卡拉赞之塔的第五层和第六层，两层楼全是图书馆，而且它的楼梯是外露式的啊，是直接抱着这个塔的围墙，在外面就有，里面也有一层楼梯。 这样方便人从这个图书馆的两层之间来回穿梭啊，找书也比较方便。这图书馆里的书架有两三个人那么高啊，人身高的两三倍，就这种书架遍布了两层楼。您就想这图书馆满满当当，这两层楼全是图书馆，您就想这图书馆多大吧，跟档案室一般啊，书架密密麻麻，而且周边还有一些条案啊，一些书桌，那便于抄写或查阅。卡德加从小到大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图书馆。这达拉然的很多图书馆跟这儿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啊，哪有两层啊，都是这么高的图书馆，没见过。但是大归大啊，图书馆壮观嘛，也很壮观。但是这图书馆有一个问题，怎么呢？一个字儿，乱。太乱了，可以说是一片狼藉。这图书馆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人打扫了，都是很厚的土，周围还有一些蜘蛛网。这都不说，书架是不少，可是书架里没有多少书啊。这书都没了吗？不是，全在地上放着，地上东一本西一本，这一堆那一开，而且有的书已经都散了，书页遍地，有的书是挺厚，前后页的封面都没了，有的这书光剩前后页封面，里面的书没了。再看呢，周围那一堆有一堆纸片，全是书，页码全乱了。这还不算完，就像咱刚才说那些很高的书架，书架确实有立着的，可是还有一部分书架已经都倒了，书架都倒了，倒了好几个，底下的书全扣在地上，你得把书架搬起来，里面的书哗啦全散落一地。有道是好个混乱图书馆，散乱程度不一般，书架高耸近倾倒，书籍满地书页翻，尘土足有半寸厚，还有蛛网拉不断，一片狼藉让人愁，真真正正大混乱啊！这个图书馆太乱了。卡家一看完都傻了，这个活不好干呐！我说让我整理图书馆呢，这图书馆这一般人整理不了啊，天哪，这怎么弄啊？回身看了一下莫洛斯，这个难度有点微大啊。莫爷啊，这是图书馆，这是垃圾堆呀、啊、这怎么那么乱呢？哎呀，就这样，你想啊，他要都整整齐齐的，那用你干嘛呢？整理图书馆，整理图书馆，不就是让你也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吗？对吧？当然啦，我也看得出来，这个活确实也多。你要是不乐意干呢，你现在就告诉我，你那屋里东西也不多，没有半个小时我就给你收拾出来啊，你就可以直接回去。说实在话，莫洛斯这也不算激卡德加啊，也不算将他，这种情形让一个人去全收拾，那得收拾到猴年马月。卡德加心里打这腿堂鼓，咱说出评理，你这工作你得能干。这一看，这您听我这个字儿里的这个程度，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人干不完的，所以说就觉得哎呦，但是心说我这儿要给我联名推荐到这儿了，又给我那么多任务，到时候什么也没干，我回去了，那我算干什么来的呢？年轻人啊，气儿都盛了，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他觉得哎，咱不蒸馒头争口气。卡德加心说，这事儿啊我干了，要不然回去也得被那些老法师嘲笑，而且我来这儿我是希望能够当这个麦迪文的学徒的，对不对？这个干活那就干呗，人家要求就做呗，他又没规定我时限，一天干满两天，两天干满三天，大不了天天在这弄，慢慢的去整理，总有一天能整理完。虽然挺大的挑战， 也不至于说做不完，这无非就是需要一些耐心。打定了主意，卡德加一摆手，哎，莫爷不用，我干这份工作，您不用给我收拾，我不回去。
哎呀，你这是楚省牛犊不怕虎啊，你是岁数小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没事儿，之前来的人也都那么说，干不了两天自己就干不下去了。哎呀，我也不管，乐意干你就干吧，啊，有嘛事儿招呼我，忙我是不能帮你，那你说你想走了，我可以给你收拾东西，给你打理行装啊。行啊，干吧。哎，劝你你不听，到时候给你来一下就不听。行，你忙你的，我走了。说着话，莫洛斯就离开了。卡德加这大话说出去了啊，事干我都给收拾。这会儿看着这一地的书籍，看着整个这两层混乱的图书馆，哎呀，自己也叹气呀、啊，哎，这怎么干的这事儿？看了眼这图书馆，能想象出来。这前面肯定是雇了不少人，都走了，谁也没这耐心法去收拾啊！这是多大的工程啊！最奇怪的是，你书乱不要紧，这书架都倒了，这是怎么翻书能翻到这种程度啊？这哪是翻书找书啊？这是拆迁呢！这是。哎呀，我看这麦迪文大法师也不缺助手，我看他是缺个老婆。这点还是看出来卡德加年轻啊，他认为这一阵啊有个妻子，麦迪文就能规规矩矩了。其实不一定，你真有妻子的话，就这混乱程度谁也办不了啊，没有什么用啊。牢骚归牢骚啊，这个感叹归打感叹，该干活也得干，这不怕慢就怕站。你说你不干，什么时候这事儿能做完？开始吧，卡德加这往里走啊，有越往里走，这图书馆越乱，地上堆的书是越多，而且都是散乱的，有的成本成册，有的呢地上书页，自己还得小心点别踩着，有书页就赶紧捡起来，到时候好排页码页序，到时候再把书装订成册，这工程大方。这往里走还看见地上有一些灰迹。这是什么呀？一看这地上这些灰呀、啊，好像是有人烧过什么东西。哼，卡德加心说：“哎，有道理啊！这当时肯定有干不下去的，恨不得把这些书都烧了呢，肯定也有。但是烧都烧不完啊，这得起一场大火，把这俩图书馆都烧了。哎，这就差不多了。”再往里走，看见地上有一些老鼠的巢穴啊，有的或者一些什么动物的一些巢穴都筑了巢了。我的个天哪，这是多少年没人管这地儿了，这怎么都有动物筑巢了？这是卡子家看着一阵厌恶，但那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来吧。整理这图书馆啊，它不是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您各位可能认为我把这个整个书都弄好了，装订成册都给它归回去，这个图书管理员它不是那么简单啊。您要是知道这个过去有这个图书管理员，因为现在的话都是电子化了，直接列这个电脑啊，有信息化呀，能调这个卷宗什么的，就是信息化图书馆了。就是老是年间的时候，那时候信息化不发达，或者说电脑还没推广的时候，都是靠人记。这个图书馆你整理完这个书之后，这个书架你要标号，标上第几卷第几个号，然后这个书架往下哪本书多少列多少行都是哪本，这个都有顺序的，都要清楚。过去老图书管理员跟会计一样，他有一个大卷宗，这个卷宗里头书都是什么，按什么排列，怎么装订成册，工程相当大。咱这个世界自然没有电脑，
啊，这是魔兽的世界，所以说卡德加也只能如此，只能那么办。最老的办法，当然好在他们是魔法世界。卡德加心说，要开始的话，我先得找个能放文具的地儿，我能放笔、能放纸的地儿啊。这连哦，找着对面那个记录的桌子了。哎，别说那块地儿还是很干净的，虽然说桌面上有一些浮土，一掸就下去了，一般人可能是也不在上面常用。哎，那个地方还是比较整齐的。卡德加从自己包里拿出了自己的英勇之物，这常带着的一瓶章鱼墨水啊，这打开了一管羽毛笔。这羽毛笔不是一般羽毛笔，是魔法羽毛笔，因为卡德加是法师嘛，他是能写一些魔法符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几把尺子，哎，这都放好了，放桌子上摆平了。最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东西一般人没有，卡德加有。这是一个金色的小蟋蟀，蟋蟀啊，就是蛐蛐儿，比平时的这个蟋蟀呢稍微大一点。这东西是一个魔法物品，哎，这咱得说道说道。书中代言啊，这个东西啊是他完成了一个在法师学院里入门的这个符文卷轴抄写员啊这么一个级别考下来之后的这么一个奖励，是他的导师贾兹巴给他的啊。这个小玩意儿通体金色，他眼睛呢和尾巴呢是翠绿色的，好像镶了两个绿宝石一样。这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是一个警戒物品，当然也有些其他的功能，哎，功能挺强大啊，可以辅助法师办很多事情，非常不错。卡德加拿出这个来之后，这个东西现在是没有启动状态的。他怎么启动呢？拿起自己这羽毛笔，哎，拿这个羽毛笔的这个笔尖儿啊，哎，插在这个蟋蟀的后头，哎，这么一插进去，口中念念有词，这笔尖儿就发出了一道绿色的亮光，哎，这一下就把这只蟋蟀给激活了，这蟋蟀就活了，两个翅膀哗一抖，真跟活蟋蟀一样，但是是金属的，是个金色的，往这这么一放，这魔法蟋蟀抖了抖自己翅膀，说话了：“你好，我是魔法蟋蟀，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卡德加看了一眼，帮我做最大范围内的魔法警戒。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毕竟是魔法图书馆，有很多法术书，法力是很强大的，你贸然的去翻动啊，或者说去摸它的话，可能会被一些魔法陷阱所伤害。所以说呢，卡德加这放了一个让他去警戒魔法这个东西，如果说把书放到他旁边，他如果说不危险啊，就可以正常打开正常翻阅，如果说很危险，证明这个书啊可能是有很强大的魔法力量啊，就得谨慎的处理啊，是做这么一个工作。这边说完了，卡德加本等着他启动这个功能了，就听蟋蟀说了：“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你说的什么，你可以这样问我，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附近的美食，导航到最近的坟地。”
卡加说：“我导航到坟地干嘛？我这有病吗？”哎呀，贾兹巴老师早就说这东西魔法智能，现在还是初期阶段，可不，我感觉啊，这魔法智能现在就是魔法智障啊。还得重说一遍，我说对最大范围进行魔法警戒。卡德加这话一说完，这蟋蟀又抖了一下翅膀。
好的，魔法警戒启动。
哎，卡德加一听见这句心里就放松了，哦，行，这回魔法警戒终于启动了，开始吧。卡德加从地上捡起了一本书，红色封面的，靠近这个蟋蟀， 没有任何的反应，应该是安全的。顺手一打开，浅谈近300年来精灵的政体与历史。哦，这是讲精灵的书。这个放在这儿吧。卡德加找了一个空书架，给他放好，标好号，标好序号，把这书放好。接着又开始找另一本。这有一本黑色封面，这书上面都是土，还是打了一下，放到蟋蟀旁边。没事儿。看了一眼封面，米奈希尔家族的教子良方，作者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哦，这是我们洛达伦老国王写的呀，教子良方。老国王一直研究这个教育这块，虽然是个国王，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他挺重视的，相信以后他的孩子一定是个孝顺而又正直的人。卡德加神预言开过光这嘴。以后咱就知道他儿子是谁了。把这本书也放在了书架里，这又抄起一本。这本呢挺厚，打了胆土，哇，那么多厚的土啊。这本书叫从零开始学奥数，从入门到入土。哎呦我天哪，入土了都。这地上又捡起一本来，这本是什么呀？100个冷门的小法术教学。这得看看。卡家找了个座，拿这本书翻开了第一页。如何不通过法杖和魔杖，直接徒手释放一个声音很大的声音法术。这不错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声音法术是比较有用的。请注意施法要领。卡加这会儿啊，右手拿着书，左手呢跟着这施法要领比划，伸出自己的左手，左手掌心向右，掌心向右，请将左手抬至与耳同高，就是左手跟耳朵差不多高吧。掌心向自己的左脸，掌心对着自己左脸，使出最大力气拍击自己左脸。使出最大力拍，卡家这疼的直捂脸，好疼啊！听到啪的一声了吗？那废话吧，刚才拍脸了，肯定听到了。施法完成。就为扇我自己嘴巴呀，这什么破书啊，这什么书都有啊。卡人家把这书合上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书放后头，这书这害人的书，这是。地上又捡起一本，这什么书啊，这本书啊被一个封条封着，上面写着不要开启。但是人都有好奇心啊，卡加心说不要开启。他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封条啊一点点的撕开了，说我也不开大了，开一个副，看看到底有什么。对了，我先试试这个有没有危险。把这本书放到这个蟋蟀旁边，蟋蟀没反应，应该是不危险，那为什么不要开启呢？卡加把这个封条慢慢的蹭开了一点，这书就能打开了。他稍微摁住上面的这封面，是一个很硬的封面，他想慢慢的往上抬，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放在桌子上，这慢慢往上抬抬抬，刚抬开一点副，就听里面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什么书，这吓死我了，嚷得还那么难听啊。卡家一看，赶紧把这书也收起来了， 这树也放后头，这都一般人不能看的。这些都放好了，卡嘉想歇一会儿，找一本别的书看。就这会儿，地上有一本不起眼很薄的书，这书比别的都薄，像一个小笔记本一样。这本书抽出来了，书摸的感觉呀，有点凉，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放在了阴凉处啊，还是怎么着，比别的书感觉温度低，也可能是自己错觉。卡嘉没当回事儿，拿起这书来，这往这一坐，就要打开这本书。卡嘉这手刚刚翻开这本书，就听那边蟋蟀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就警报起来了。可是这会儿可来不及了，卡德加这手这本书已经翻开了。这会儿卡德加可不知道这本书跟其他几本可不一样，他这会儿可要大祸临头。